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欧盟喺 WTO 状告中共，美国要求加入。40国发现隐形奥密克戎，美国多州至少近百例。中国联通子公司恐危及美国国安，被 FCC 撤销营运权。商务部公布4季度 GDP 增长6.9%，创近40年嚟最大增幅。获得北约和美国书面答复，俄罗斯当局说愿意继续对话。以下是详细内容。欧盟指控中共对立陶宛实施歧视性贸易做法，并说这个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阿多霍奇星期四在推特上连发推文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立陶宛商品和含有立陶宛零部件成分的欧盟产品的歧视性贸易做法深表关切。欧盟执委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星期四表示，他的办公室已要求在 WTO 就欧盟认为的歧视性贸易做法与中国进行磋商。这是 WTO 诉讼程式的第一阶段，欧盟代表其27个成员国处理对外贸易。自从立陶宛2021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该国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对立陶宛施加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不仅只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欧盟方面表示，北京对立陶宛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中共海关对立陶宛商品不予清关、拒绝立陶宛的入口申请，以及对欧盟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得含有立陶宛的零部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今年初曾与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立陶宛可获得美国支持，两国将共同应对中共经济胁迫。戴奇说，美国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曾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支持立陶宛。布林肯一月份在与德国外长的联合新闻会上说，我们对中国政府试图压迫不够300万人口的立陶宛表示关切。中国要求欧美企业停止使用立陶宛生产的商品和部件，否则可能失去中国市场。这一切只是因为立陶宛选择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在美国，至少在北卡、康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德州和华盛顿州发现了隐形奥密克戎病例。在美加和欧非中南美洲都报告了奥密克戎 BA.2 的病例。该变体的新版本为 BA.2， 而最初的奥密克戎是 BA.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可信来源， BA.2 亚变体在一些突变上与 BA.1 不同，包括刺突蛋白。虽然它在 PCR 测试中显示为阳性，但它并不能够立即被识别为奥密克戎变体。德州病理学家韦斯利·朗说，不要以为隐形奥密克戎意味着我们无法检测到它，我们所有的 PCR 测试仍然可以检测到它。根据美联社报道，这种被科学家称为 BA.2 的冠状病毒版本被广泛认为比奥密克戎的原始版本更隐蔽，一些科学家担心它可能更具传染性，但目前对这种隐形变体的了解不多。由11月中旬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向疫情全球反应和监察系统上传了近15000条 BA.2 基因序列。截至25号上午，这些病例中有96例来自美国，但目前还未有看到它在美国开始流行。目前 BA.1 和 BA.2 被认为是属于奥密克戎系列的，但若果它被认为是全球重要的关注变体，可用希腊字母来命名它。丹麦科学家的初步分析表明，和最初的奥密克戎相比， BA.2 的住院率没什么差异，但仍在研究这个版本的传染性以及目前的疫苗对抗它的效果如何。 世界卫生组织总体上将 Omicron 归类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变体，这个是世卫对冠状病毒特变体的等级最严重的命名，但世卫没有单独给 BA2 命名。鉴于 BA2 在某些国家的出现，世卫表示应该优先考虑对 BA2 的调查。与此同时，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将 BA2 指定为正在调查的变体，理由是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发现的数量不断增加。即管是这样，最初版本的 Omicron 仍然在英国占主导地位。FCC 星期四以4-0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大约20年前授予中国联通在美国运营的授权。这个是美国监管机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电信业者进入美国的最新举措。这项命令要求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在命令公布后60日之内结束美国境内的洲际和国际电信服务。FCC 最新声明中提到，根据 FCC 公共利益分析和全面调查，委员会认为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保留其第214条授权，已不再符合当前和未来的公共利益、便利性和必要性。FCC 表示，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归根究底是由中共政府拥有和控制。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说，由授权该公司在美国提供服务后，国安环境已然改变，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中国国有电信业者会对美国电信网络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罗森摩塞尔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国营营运商对美国电信网络安全构成真正威胁，而且人们对此越来越担忧。 FCC 已对中国营运商太平洋网络及其全资子公司通讯电话 Comnet 启动类似的撤销程序。罗森沃塞尔指出，上年 FCC 公布史上首份会对国安构成无法接受风险的电信设备和服务清单，这个月他已经向商务部、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其他机构联系更新清单。 FCC 委员史塔克斯说，中国联通仍可继续向美国消费者提供数据中心服务。他表示 FCC 和国会应研究这项议题，以确认是否需扩大 FCC 职权来处理数据中心构成的安全疑虑。上年10月，美国 FCC 亦同样以国安顾虑为由，撤销另一家中国国营业者中国电信在美国子公司的营运执照。美国政府前年4月指控中国电信针对超过400万在美华人的行动电话监控，之后有数家中国电信业者亦被点名。据商务部星期四报告说，即管美国企业面临因为大量患病员工导致的招聘减缓和产出困境，2021年第四季度年化增长率仍达到 6.9%。 当日报告的有关经济的其他消息包括，截至1月22号那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总计为26万人，略低于预期的26万5千人，较前一个星期减少3万人。此外，2021年12月份内用品订单下降 0.9%， 高于预期的下降数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运输订单下降了 3.9%， 亦反映出随着 Omicron 病例激增导致年中放缓。不过 GDP 报告亦反映了经济在夏季产出大幅放缓之后的一个稳固期。但是疫情引起的供应链危机和工人短缺问题正持续破坏商业活动。美国面临的创纪录感染水平令很多美国人留在屋企，削弱了一定需求，并进一步扰乱了供应链。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在短期内会扼杀经济增长。展望2022年第一季度之后，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会有稳健的增长，因为通胀压力和供应链挑战都有望缓解。但通胀实际会减少到什么程度还未清楚。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星期三在央行召开的今年第一次政策会议后表示， 官员已经准备好在三月加息，以阻止持续的加价压力。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对经济的发展方式有一个预期，但我们必须有能力应对不同的结果，包括通胀率仍然在较高水平的结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在华盛顿正式回应俄罗斯关于重新划分后冷战欧洲安全部署的建议后，莫斯科不会急于得出结论。佩斯科夫将欧洲大陆当前的紧张局势比作冷战时期，他表示莫斯科需要时间来审查华盛顿星期三的回应。他还说，美国和北约关于俄罗斯核心要求不可接受的声明没有留下多少乐观的空间。美国和北约星期三都表示，他们已经应俄罗斯当局要求对其在2021年12月提交的提案做出书面答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根据我们的同事昨日所提到的，绝对清楚的是，在这些文件草案所概述的主要类别上，我们还未能够说我们的想法已经被考虑到，亦不能够说美方已经表明愿意考虑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书面答复中，华盛顿基本排除了莫斯科在提案中提出的核心要求，即北约撤回其在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军事存在，以及永久禁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但佩斯科夫强调，我们不会急于作出评估。外界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微妙的回应清楚表明，在乌克兰的边界附近集结了数万名俄罗斯军队 的情况下，没有断言拒绝美国和北约的回应，亦没有关埋外交大门。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亦表示，双方有希望开始认真对话，但仅限于次要问题。